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9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列支敦士登摄政王储阿洛伊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列两国始终坚持互尊互信，积极开展友好交流合作，在多边领域密切协调，树立大小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共赢的典范。
9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聚焦企业关切的突出问题，在扩大准入、强化保障等方面实施一批务实举措，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9月12号，国家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韩正出席第50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大会，并为中国获奖者颁奖。我国有7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是本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9月14号，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亚太区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正不断加大，香港汇集众多家族办公室、慈善机构和基金会，以及区域和国际的影响力投资网络，构建蓬勃的影响力投资生态圈。
9月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从扩大国内消费、提升供给质量等四个维度，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推动智能网联技术产业化应用等15条工作举措。
9月13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推广应用，提高货物贸易水平，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9月15号，中国首部住房租赁领域行政法规《住房租赁条例》正式施行，是我国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化、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条例将进一步规范住房租赁活动，推动住房租赁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
9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2000万辆，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水平总体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继续呈现良好态势，传统燃料汽车市场企稳。
9月14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夏粮旺季收购进入收尾阶段，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收购进展整体顺利。今年小麦上市时间早，旺季收购较往年提前1周左右。
9月15号，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企业500强榜单，2025中国企业500强发展态势向好向优，其中有15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创新成果产出质量继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9月14号，2025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生健康委主题日活动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围绕食源性疾病防控、反食物浪费等开展科普宣教，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9月13号2025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在成都举行，此次论坛以文明共聚开创未来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文化表演等形式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9月12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关于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实施两国方案的纽约宣言，宣言涵盖加沙停火、抵制单边行动、加强巴勒斯坦国治理和建设，最终实现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落实两国方案议题。
9月14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开塞省布拉佩卫生区已启动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接种，以应对本月初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有关卫生官员表示，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存在跨境传播风险。
9月12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对美国今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改变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今年出台的税收与支出法案、更高的关税及美国净移民人数减少。
9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天表示，美日韩在朝鲜半岛地区进行不计后果的军事妄动，是对朝鲜安全利益的严重挑战，也是破坏地区稳定、加剧军事紧张的主要原因。
9月14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愿意与美国就任何能够互利互惠的议题进行谈判，但巴西的民主和主权不在谈判范围之内。他强调，两国政府在拥有共同目标的领域开展合作，不应被任何意识形态差异阻碍。
9月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地区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实施切实措施，与以色列断绝关系。他强调，如果地区各国团结一致，以色列就不敢入侵这些国家，也不敢违反国际法。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凯勒·祖特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瑞士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建交75年来，双方携手培育平等、创新、共赢的中瑞合作精神，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做出积极贡献。我国高度重视中瑞关系发展，愿同瑞方一道努力，将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为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做出新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蓝福安介绍，“十四五”时期，财政宏观调控更加积极有为。一方面强化逆周期调节，熨平短期波动；另一方面协调推进跨周期调节，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支持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今年国家财政安排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亿元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本周是第2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主题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普周期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举办全国推普周重点活动， 开展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举办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全国校园节庆日诵读等品牌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进一步推动国际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民政部印发《国际性社会组织章程示范文本试行》，这是我国首个针对国际性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将为在民政部登记的国际性社会组织制修订章程提供范例。示范文本包括总则、业务范围、财务和资产管理原则、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等章节，进一步引导推动国际性社会组织坚持国际属性，要求明确国际性社会组织的国际性或区域性。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无边，安全有界。2025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5号至21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高水平安全守护高质量发展。这是一场覆盖全国、联动全球的网络安全盛会，更是一次全民共建共享清朗网络空间的行动号角。
自2014年举办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致力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不仅是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起点。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项基本内容，网络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同时，网络安全也与个人安全息息相关，网络安全关乎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信息化越发达，信息安全也越是至关重要。离开了安全堤坝，信息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持续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7月21号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更多人群融入数字时代，共享数字时代的便捷和红利。但随着 AI 换脸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火，其背后的安全隐患引发全民关注。如何更好地推进网络安全，应对新型风险挑战，构建更加稳固的网络安全良性生态，是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考题。
网络安全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影响民众资金、财产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没有坚实的网络安全，人民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没有人民的广泛参与，网络安全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持续深入宣传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知识，推广安全技能，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对于有效抵御网络攻击，防范网络诈骗，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民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络安全不会天然形成，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要把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拧成一股绳，努力形成共建共治的良好局面。一方面，不断创新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广泛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持续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充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另一方面，
每一名网民都要绷紧网络安全这根弦，自觉保护个人信息，以防止遭到骚扰和诈骗，提升网络素养和文明意识。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不仅是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起点。每一个网民都应当强化共同参与、积极行动的主人翁意识，为网络空间注入强劲正能量，汇聚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构筑国家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弹窗广告莫当赛博鬼秤。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多个长视频平台的贴片广告普遍存在偷时间现象，成为赛博鬼秤。许多人在看弹窗广告时，总觉得时间过得比平常慢，显示广告时长为119秒，实际播放了123秒，倒计时标注为80秒，实际播出了83秒。这种暗自算计的弹窗广告被不少网友讽刺为偷时间的贼。
用户选择观看有倒计时的时间，本质上是与平台达成了一项契约，即让渡几十秒的注意力，以换取内容的浏览权。这个契约的基础就是时长明确、规则透明、执行公平。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平台偷偷修改广告上的时钟，实质却如鬼秤一般，侵犯了用户的权益，辜负了用户的信任。
某些平台开屏弹窗广告的跳过字样位置隐蔽，用户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摇一摇跳转。弹窗广告界面伪装成内容帖，诱导用户点击，若要坚持退出，则需层层闯关。弹窗广告层出不穷，更有甚者10分钟弹出6次。作为一种推广方式，弹窗广告确实能给人们的网购、出行等提供一定帮助。然而，若弹窗广告由便民变为扰民，难免招致用户抱怨、社会反感。
互联网平台频繁耍心机、败好感，其重要原因在于利益至上。此前，有业内人士透露，多数弹窗广告由推广公司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完成，按受众点击量收费并分成。由于用户观看时长、广告完播率等数据被视为实现商业价值的核心指标，某些平台为了让数据更好看、更好向广告主交差，便搞起了小动作。用户的每一次点击，于平台而言都是在赚钱。
关于赛博鬼秤，有媒体曾曝光，经过测算，某软件通过偷时间的操作，一年能多赚数千万元。加之几秒钟的时间转瞬即逝，很少有人发现这一猫腻。大部分用户没注意，不较真，无所谓。互联网平台就是拿捏了这种心理，赚得盆满钵满，从客观上助长了某些平台的侥幸心理。
躲不开的弹窗，走不准的计时，这些精于算计的小心思，从短期看确实能给平台创收，但长远看却会带来创伤。不仅会损害品牌信誉，也会加速用户流失。在短视频、微短剧等冲击下，长视频平台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若其还执着连秒数都要算计，只会不断失去用户的信任，劝退用户。
无论是保护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良性健康的市场环境，治理问题百出的弹窗广告都刻不容缓。平台方作为第一责任人，不推诿、不逃避是首要态度。然而，反观现实，部分平台不乏以网络环境、设备差异等技术理由为自己开脱，这不仅吃相难看，更令用户生厌，需要引以为戒。
对此，监管部门应主动作为，针对新型网络侵权行为，及时出台明确规范，划定红线，亮明底线。同时，监管方式应不断创新，运用技术手段加强对此类行为的监测与识别。 依法依规予以相应处罚，提高违法成本，以形成震慑。
从当前治理手段看，一系列有用举措正加紧落实，落细落到位。比如设置明显的跳过按钮，广告要能一键关闭，把握好推送频次等，以强力约束弹窗广告的韧性。相信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清朗的网络环境将不再遥远。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亮点多，活力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届服贸会新技术新服务集中亮相，比如手术机器人、胶囊机器人亮相， AI 赋能医疗，科技与健康双向奔赴。除了新技术的亮相，服贸会还很新很潮，比如服贸会深度联动潮玩企业，多维度演绎潮玩 IP 创新力量等。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服贸会恰如一扇窗，让全世界看见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盛会虽已落幕，精彩还在继续。服贸会搭建的不只是服务贸易的平台，更是通往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彭钦、静敏、荣华、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353-908，1055-353-908，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吹过的夏天，仿佛从来你都在我视线。晚安前想念，闭上双眼，梦里的相见，看见女孩子般微笑的脸，再靠近一点，幸福无限蔓延，心开始悄悄在改变。想靠近吧，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直到你低头就闻到我长发，这想法只需要你一句话。世界都在变。
傻傻的在我身边，外面太危险，我们勇敢一点，心开始悄悄在改变，你是否用心发现